结束说明，我们继续来看第九页上面哈，我们刚提到有正确的解经才能够有正确的应用，所以圣经神学的底子堆砌的功夫啊，我们必须要非常的着重啊。那这四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解释啊，帮助我们厘清这个圣经当中绝大部分的难题啊，难解的经文。那就是留意历史的背景，当时候写各经卷就有它的时代背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地理的状态、气候物产各方面我们都要能够掌握。那在这个背景里面呢，还它本来面目，原来文字所叙述的文本的意义是什么，要先查考。一般在基督教界所诟病就是有所谓的泛灵异的解经，那泛灵异解经就是他动不动经文拿起来就开始从灵异去解释，那他跳过了文本的解释，跳过了这个历史背景成为他一个依据啊，附着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你没有先回到那个历史背景，那当然就会错误的了解。比如说我们在谈很多圣经的灵异的教导的时候，那这个也是我们所关心在我们所谓的比较有北方色彩的教会比较会有这种现象大概就是根据字面上的意思去猜字或者是说这个文本还没有清楚明白以前呢，他直接就翻转，像孙悟空就翻转了72遍，翻到那个灵异的教导了。那当然这个会有偏颇所以留意历史背景。那像各地基督教界他们所出版的书他所提供的历史背景大同小异，而且是经过比较严谨的考古学的筛选，还有相关世界史的参照。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些都是没什么问题，比较没有什么教义色彩如果是解释其他有关教义的经文，可能都还会带着他们自己教派的色彩，但是这个历史背景呢，它是一种客观的资料呈现，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去使用。那除了释经的各释经的书本里头所提供的，我们可以从内证就是圣经本身它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呢，我们就可以查考，那我们才会讲说，如果我们熟读圣经，旧约新约，我们从小明白圣经，也读了这么多年，幼稚班一直到高级班很多的教材都是一直在重复的，只是比较近身然后我们也成为安息日领会人员，所以这方面的装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这些东西都是唾手可得听说垂手可得也可以用大家去查试一下这两个成语好，就说简单我们就可以取得的这些资料那这个圣经的内证呢，多读一下也它也会提供一些片段的资料，我们再把它整合起来。那当然旧约的部分跟新约的部分可能在时代性上面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我们也应该可以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没什么问题，但我们要先回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要先有文本的正确的原意的了解。那再接着呢，就是着重字词义的查考。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突然间有一个石头挡住去路，把这个石头搬开，这条路就畅通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来到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如果打通了，整个这一个段落都明白了。那我们就要借助几个方法去查考字词义，比较直接的就是说现在圣经工具也都非常普遍那国际联合总会媒体宣教部也做了一套这个不亚于这个其他很多教派他们所著这个编制的这个圣经工具，就是 Rhema 这个我们都有发公文，Rhema非常好用， 我们现在就可以点进去看 Rhema。 Rhema 这个圣经工具是我们教会开发的，我们聘用很大量的志工，然后有很多的专职工人，包括受过神学训练的我们的传道人啊，他整天在写每一个重要啊这个圣经主题的编写啊，从原文去解析啊，然后从啊这个相关词以经解经啊，把它放进去作为一个解释啊。那我们还提供一个图书，这Rhema里面还有一个图书。这个图书馆你把它打进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信心，你就查考这个原文里头它的信心的意思，它可能是会从不同的原文来翻译成信心，那么你查考这个字它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或者是说不同的字都是翻译成中文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比照一下它的原来的用意是什么。那我们打进去呢，就说 Rhema， 你打点那个图书进去，那就是所有我们可以收集得到的我们之前教会所出版过的属灵的刊物，有谈到信心这个主题的那些文章都在这里面。所以当我们要准备道理来讲的时候，这个就是一大座的图书馆在那里，它也提供给我们原文的查考。那原文的查考每个教派写的都一样，因为原文的字词，它的词典哪一个出版社出的都一样啊，不可能是自己去杜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客观资讯的呈现。那我们可以借助圣经工具来查考，啊、哦，那小弟还是会首先来建议我们用 Rhema 啊这一个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个圣经工具来使用，而且这是免费的，啊、哦，那么也一直在发展啊、哦，一直繁复，一直在增加。所以一直尽量都能够把我们圣灵月刊啊，以前的中国教育啊，青年团契都有相关主题的那文章都把它放在图书里头啊。比如说我们要讲啊这个爱心，那、啊、也是一样，要查考爱心这个词，那点进这个图书，在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看，那些都基本上来讲是文章或者是讲章啊，都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参考，我们的整个对爱心的这个主题的比较广的层面的思考，然后我们可能会把它限定在某一个范围，那我们可以参考相关经文、相关的文章给我们做解释，所以其实对我们帮助很大。那这个如果善用几次以后呢，我们自己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圣经工具里头，进到Rhema，我们去查考，啊，那我们可以得到以前所没有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字相关的字词，你把它弄清楚了，哎，这条路通了，因为石头搬开了，哦，那这个部分是需要的，因为常常都有关键词、关键字，啊，那就借助圣经工具来帮我们查考。那有些时候这字词呢、字词义呢，是在自己这一段经文里头，你就可以去把它判断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底下要用的上下文，那这个上下文掌握上下文脉，这个也是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它一定要用得到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读了一句话就拿出来大大发挥，如果我们要大大发挥这一个词，也是因为我们对整段都了解以后，这一句话它真正的含义呢，我们才不会错用，才不会变成断章取义啊。有时候我们的缺点就是会断章取义啊，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讲道者，他可能在读的时候要这句话很好就拿出来就大做文章，但是他并没有回到整体整段的文脉，它的意义，那只是单独的存在，单独的解释，像这样就会有所偏颇啊。刚刚提到的字词，你可以去查字典，它告诉我们的。那有时候答案就在上文或是下文，往上读多读几节，往下再多读几节啊，这一句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当中文脉当中就可以理解的啊，有时候是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们多方使用。那上下文，有时候所谓的上文跟下文，可能是前一段或是后一段，可能是前一章或是下一章，都有可能。比较广义的上下文是这样。那所以啊，我们在查考一段故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故事它原来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我们不妨再往前面那一章再多看一下，再往下一段十一节以后再看一下， 是不是跟这一段还是有关联的？有时候是历史背景的交代，有时候是某一种场域的交代，某一种境况底下所说出来的一段话，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从这一节到十节去解释，可能我们已经错过了他本来就有告诉我们的一些场景的状态。那加入原来的场景状态，我们对于这段文字的了解会比较完整，而且是比较正确的啊。那第四个是以经解经，那这是我们非常惯用的，我们老一辈的讲道者啊，引用大量的经文，以经解经，这是我们所熟练的啊。那有时候40分钟、50分钟的讲道，他可能引用了20节，所以一下子是旧约翻过新约，新约又翻到旧约，那这往返就是1000年、2000年的翻转啊。我们的信徒真的很厉害啊，所以你说不打瞌睡也是真的厉害啊，啊。旧约新约这样翻来翻覆去的，然后又是1000年、2000年这样转来转去，啊，那光是咱们一直翻圣经，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就翻了20节。那但现在是比较少这样了。那以经解经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圣经的方式，也就是说，以其他啊，哦，相关的经文已经明白的来解释这一段我们不明白的，或者是说补充互相。具有补充的互补的作用的，哦，或是提供条件的解释的，或者是说有延伸的意义的，啊，这些都是以经解经所希望能够达到的这个功能。但是不可讳言，我们在运用以经解经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陷阱，而不是圣经所设的陷阱，是我们自己在理解上，我们在查考上面呢并不够严谨的时候呢，可能会进入一种误解。那以经解经它建立在一个基础，就是圣经是一贯的，一以贯之的，因为同样都是出于神的灵感动，所以圣经一定有它的一贯性。它谈同一个话题的时候，它是不会互相矛盾冲突的，哦，如果我们看到两个好像看起来互相矛盾冲突的， 也许我们再回到他们各自的历史背景去查考，我们需要再从这个关键词字词义再去查考，我们需要再从他们两段经文从上下文再去查考看看，可能他们所谈的是不一样，那所谈的是不同事情不同主题，那我们只是在字面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你硬是把它放在一起，结果产生冲突。那或者是说其实他们讲的是不一样的话题，不同的主题，只是在字面上看起来是类似，那我们就用文字表面就把它串珠串起来，那它会有一种错误的可能。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以经解经的这两个经文，我们首先要看看他们历史背景、字词义的查考、上下文的掌握，他们所谈是否为一，他们是不是在同样的高度、同样的一个基础上去讲的，然后不要只是看到它的字面的用的文词是一样，那我们就认定他们应该是一致的，还是回到他们的原文去查考一下会比较保险啊？因为原文同一个字，它可能会有翻译成不同的中文，或者是说你翻译成中文，你看看这边是信心，这边也是信心，有时候你回去看哦，信心的一个词里头，它在原文它另外有翻译成真理，或者是它是一种信仰的内涵，或是真理的内涵，而它不是一直只是谈到一个信心的东西，或是相信的东西，名词或是动词，我们也是需要去弄清楚。那这些都是有需要根据啊，我们对圣经原文的查考。那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取得的，所以以经解经，我们要留意他们所谈的是不是同样的，那最好还是回到原文去查考。那确定历史背景、上下文、字词义都确定了啊，他们两个是讲同一件事情，那就可以互相的来参照，那这样的互相的参照支持强化，那当然就更加有力道了。好了，那我们用的这四种方法，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文体，诗歌、比喻、预表，都是需要先回到它文本文章本来的意思， 那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解释，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导出一项的真理教训，那这个教训真理呢，是因为经过严谨的释经的过程，所以应该是相当的可靠的一个教训，就说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教训。那进一步的，我们把这个教训拿去应用，应用在我们今天的道德判断，或是实际上在牧养还是讲道当中需要用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错用啊。因为为了不错误的应用，我们先要有没有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没有错误的解释呢，基本就是用这四个方式去探讨啊。那这是一般性的。那如果说有其他特殊的文体，诗歌啦、预表啦，哦，我们还有加上其他的方式啊，哦，再去进一层的去把它解释。但基本上还是用这四个方式。好，所以啊，我们讲圣经伦理学，谈到圣经的一个伦理的论述的时候，还是要多熟读圣经啊，多的参考啊，多多的思考辩证。好，那第三个，我们靠内住的圣灵啊，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啊，所以圣灵的帮助在我们心里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底下圣灵的帮助有可能有这一些啊方式来帮助我们啊，那这些我们就放在心里，我们就去查考啊。好，那再来我们要来谈啊伦理难题的解释啊，那我们就来看对照圣经来谈一些。那第一个，道德律是有高低轻重，道德律并非是同等轻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主耶稣说律法上有更重要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看二十三节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是指着前面的薄荷、茴香、芹菜，还要献十分之一，这是不可不行的。然后公义、怜悯、信实也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它是更重的，更重的事，更重的事啊，那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可见在律法中有更重要的。那主耶稣说诫命中有最小的一条，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五章的十九节啊，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么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是因为有人误解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哦，他说他不是要来废掉，是要成全，要去满足神定这些律法原来的心意是什么，要把它成全啊，哦，所以是更加的把那个字面上的经义啊把它成就出来。对，所以主耶稣强调他并不是要废掉诫命，就算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呢，也都不会被废掉，而是要成全。啊，有主耶稣他的讲道啊，来让我们明白。那当然有更多的律法的规条，他是带到十字架上去把它成就、成全，来满足律法中公义的要求、赎罪的要求。啊，这是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的。我再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看三十四节啊，三十四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哦，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哦，所以这个耶稣就对他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其次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主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了啊，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最优先、最高的义务要去实践的啊。那再来就是爱人像自己啊。那这两条是诫命和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在马可福音12章31节还补上一句话，同样的一段的解释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么保罗他也说哈，这个在德性当中啊，最大的德性就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这三样呢，其中最大的是爱，可是在德性中有轻重高低。那么在同样这个爱的实践上面呢，也有较大的行为表达，那就是什么？约翰福音15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13节，约翰福音15章13节，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所以德性中有高低轻重，那在同一条德性里面，它也有较大的表现的行为，那就是说爱的极致发挥就是舍命，为朋友舍命，为朋友舍命，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那我们这样去理解就符合，我们就不会困于那个无条件的绝对论的困境当中。那因为这个本来圣经有这样解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接受啊有抵触的绝对论啊，以及啊等级的绝对论，他所谈的在圣经里面就有了啊。那不是说我们的圣经不接受无条件绝对论，无条件绝对论它提供给我们善恶是非，它是固定的，它是绝对性的。但是当我们在实践这个道德的时候，有些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抵触现象。那产生抵触现象的时候呢，以及我分出那个高低的时候，有优先、有次序的先后的时候，有高低优先次序，有较高的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那当然就那个高的，就高阶的啊。那现在我们就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也帮助我们，那这样就不会卡在那个地方的。那再来底下哈，怜悯优于律法规条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第9节开始，这是主耶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有一个人枯干一只手，哦，那主耶稣就让这个人的那只手那个复原了。那法利赛人就因此呢商议怎么样来灭耶稣啊，要害他。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你看看主耶稣说了，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安息日的时候掉到坑里，不把它抓起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律法的规条有限制，它原来的意思并不是要限制人去行善事，它原来的用意是要规范人在安息日要专一的心来守安息。但原来的心意是这样，可是人间的遗传、律法师的教导，又外加了很多很多人的遗传，把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就是变成这个律法是叫人死、判人的罪、限制人。那主耶稣来不是要迫害律法， 是把那个律法原来的精神呢，把它成全出来。律法原来的精神是要让人得好处，让人得安息，身心灵得安息，让人能够跟神来交通，这是从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福祉去着想的。那现在当然这个福祉也包括说一个人枯干一只手你要让他复原，但这才是符合安息日原来的意思啊。但是那边死守规条，所以现在主耶稣就说了啊，这个怜悯他，帮助他，医治他，行善事，其实他并没有违背安息日的条规。安息日是要让人得医治、得帮助的、得益处的，当然这不只局限于在这肉身上的好处啊，我们这样理解就会很清楚了。那有关于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也是一样，所以主耶稣基于怜悯门徒，所以他也提了大卫跟随他的人吃祭司的陈设饼这件事情来做比对，也是一样的结论，怜悯是优于律法的规条的，而且怜悯还是让我们回到律法规条它的精义之所在，所以它并没有违背啊，它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置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模范。那紧接着我们再探讨啊，还有一个怜悯优于公义，哇，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道理啊。那十字架在道德上其实是不公平的，你用人间的道德来看的话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义的来代替不义的呢？为什么是义的来受苦而不是不义的来受苦呢？那如果我们一直咬住这个，那救恩如何成全？所以显然道德律有高低，神的怜悯优于他的公义，因为这样所以十字架才有正当的道德理由。所以基督为一个人来受苦啊，基督一个人为多人受苦才可能成就这个神的救赎恩典。虽然这个全宇宙都欠缺主耶稣一个公道，但我们要解释的就是说神的怜悯是优于公义，如果不是这样救恩怎么成全啊？我们再看啊相关的经文啊，善恶跟赏罚也有大小啊。神不偏待人啊，所以在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必按照真理和个人的行为啊，用永生或是愤怒恼恨啊来报应个人，那是按照他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个善恶赏罚也是大有小。那我们也发现说这个罪有不同程度的严重啊，参考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从21节来看，你们听见有话说，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你看哦，难免受审判，现在进到公会的审判位阶高一点。那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节节上升啊，那个罪的大小审问的位阶不同，罪有大小啊，不同程度的严重。那提摩太前书1:15，保罗说他是一个罪魁，罪人中还有罪魁。那约翰1:5-16里面，这个罪有至于死，还有不至于死的，所以罪本身有大小、严重不等的啊这些。那并且罪的大小不等，所以他的刑罚其实也是不一样。那刚刚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的5:22，有一般性的审判，有公会的审判，然后有一个永远的地狱的火的审判啊。再看马太福音12，那么这个当中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就是亵渎圣灵啊。亵渎的话可赦免啊，那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当然主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他的背景啊。 是因为呢，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这些人并不是这个不是知识，或者是说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糊涂之人，但因为他们硬心不相信，硬是把主耶稣说成他是靠鬼王来赶鬼，那主耶稣就说了，这是一种故意的亵渎，是对于圣灵作为的否定，亵渎圣灵的尊贵，亵渎圣灵的权柄。圣灵是神的灵，所以他就谈到这个罪呢是不可赦免的。那当然天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奖赏那这些相关的经文我们都也清楚知道我们再往下看神的权柄高于人的权柄那么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相关的经文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且这个国位他要赏赐给谁神就有这个权柄赐给谁那神的权柄是永存的但是这个地上王权不是永存的那这就是说神的权柄是高于一般国家的王权之上那因为这种概念我们等一下慢慢带下来所以有一个履行较高的义务跟责任我们再看一下底下这些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提到有一些人守诫命他是借着人间的遗传而且借着人间的遗传呢，废掉了神的道废掉了神的诫命那耶稣当然对这一些就加以评判评论这是不对的那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在受公会审问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当然听从神要优于听从人可是这些都是有等级的绝对论我们再看最后履行较高的义务跟责任就当伦理道德有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要在冲突的处境中履行较高的义务服从较高的权柄那举一些例子来讲亚伯拉罕他愿意来听从神的命令要献以撒为祭因为神的命令是最高的原则那以撒是他所爱的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所以他的产业权并不能凌驾于神的权柄神的权柄神的命令凌驾于一般人的财产权高于人的对一般事物的主张权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得到证明还有但以理以及他三个朋友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顺从神而不顺从人间的政府他就一个更高阶的权柄他去顺服他而且顺服神是人较高的义务最高的义务所以我们要就最高的义务而来那希伯来的收生婆也是一样违反法老的命令王的命令要听还是要听神的命令要敬畏神还是要听王的命令显然他们选择敬畏神优先于听王的命令哪个就两个探子其实也是一样那有相关的经文这个我们要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看从第八节看起这是喇合跟两位探子说的话我们从喇合说的话可以看到他的观念是什么第二节第九节喇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他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信心而且对神的顺服 当时候一般来讲是城邦的王，神的权柄当然高于城邦的王，而且以一个外邦迦南的女子有如此这般的认知，相当的难能可贵，是因为他已经听见很多了，你们一路以来啊，神怎么样让你们出埃及啊，十节以后怎么样让你们过红海，如何让你们战无不胜，我们听见这些，我们更加清楚知道认识天上的神。你看十一节很重要，第二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那就是全宇宙的神啊，掌管全宇宙啊，所以这位神要做的事情无人能可挡，他要成就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他的权柄是优于一切所有的权柄，我们顺服这位神是一个最高的义务，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那你看那喇合他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好，那提到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哦，那他父母说啊，我很伤心来找你啊，哦，那主耶稣说，你们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啊，优先以父的事为念，啊，那父母的事呢为次要。不是他不服从父母，不是他不孝顺父母，我们从整个主耶稣他的一生的表现来看，他是孝顺父母的啊。但是当两个在同时出现的时候呢，他优先选择，他就一个更高的义务，以父事为念。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所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是什么？就告更高的义务。哦，有一次小弟碰到一个慕道者，那信徒说，哎，这个慕道者到我们教会慕道很久的时间了。我说，啊，感谢主啊，几年了。对啊，他什么道理都很清楚。那我问他说，那你受洗没有？他说，我现在还有一条不能明白的。哦，你们这个基督教，你们基督教真的很不孝呢。我突然就吓到了，因为他本来谈得很和气啊，他就引这个经文了，啊，你看看，你们基督教说，你看爱父母不能爱父母哦。哦，我们跟他讲说，不是，这是一个义务的高低的问题，啊，而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个角度去解释的时候，让他能够明白，他应该可以接受，哦，这是有一个先后次序，也因为爱父母跟爱神，它不必然是互相冲突的，只是我们在谈这两件事情并列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优先，有一个更高的义务，哦，那这个是需要说明简单清楚。那再来，我们要孝顺父母，但是保罗他说我们应该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是在爱神跟顺服神的前提底下去孝顺父母，所以不是我们不孝顺父母，而是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那这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顺带来谈哈，喇合跟收生婆，他们都说谎啊，他们都说谎，他们说谎是事实。那神赞许他们的行为，不但赞许他们的行为，而且赐福祭给他们。那是不是？你看，所以有一些信徒他就问了，啊，哎，传道，你看为什么不能说谎？你看喇合啊，说谎，神救他。收生婆说谎啊，神赐福给他。所以我们说谎不是不可说谎啊。哦，他就这样大大的讲这一些。那底下是小弟对他的回答哈，哦，我说你再确认一下，喇合是因为说谎，所以神拣选他拯救他，还是因为他的信心神拯救他？我说啊，信心啊，错了，信心啊。我说对，我们读圣经要读完整一点。老何说谎是事实，但是并不是因为他说谎神才悦纳他。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特别举荐他的信心，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约书亚记两二章里面处处都显露出可能都还比一些选民更大的更高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整个历史他们过程神带领他们出来，他都 了然，清楚知道。所以因为他这样，所以他相信这位神，他也相信说我们的城邦一定是在神的手中，最终就是要给以色列百姓的了。所以他提前部署，然后他很多人会说，那他背叛他的国家。那我们要用位阶的高低来解释，他知道这位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王是这个城邦的王，所以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我对这位更高的权柄我有更高的义务，我要去履行。所以他是建立在这样对神的信心，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全，这位神是不同凡响的神，是因为他的信心。那再来我们要谈喇合，她是一个妓女，可能是当时候的妙计。那对于一个妓女来讲，又是一个外邦人，不受律法的约束，她把说谎当成是一个很小的罪，何况她本身就是一个妓女。但她是一个外邦人，迦南人，哦，如果以色列百姓来讲，她没有遵行律法的责任，他本来完全就活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当中，而且他的道德力是较低的，道德感是较低的。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不可以跟他比较，我们不是跟他比烂的，我们要自我肯定，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生命已经重生了，我们有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知道是非善恶。那你还把自己降落，跟一个妓女来比较，跟一个外邦人来比较，跟一个不受律法约束的人来比较，大家想一想，也是对哦。为了实现人类更高的尊严，我们要就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追求，这才是往上向上提升。虽然向上提升是困难的，但我们知道，最终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向下沉沦，那可是稀松平常，只要我们按这个按兵不动，就地安定，我们稍稍跟着我们的感觉走，我们就可以一路沉沦到底。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啊应该理解到这些问题啊。那受生婆也是一样的，受生婆蒙神悦纳赐福，圣经很清楚讲，回去再看，他们敬畏神，清楚的标示出来他们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们不敢杀这个希伯的女子所生的男孩子。那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看得到的哈。我们对于这个说谎言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多一个理解啊。那么既然说谎也是错的，那神为什么赐福给收生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两害取其轻，就更高的王权、神权。就更高的义务，他的表现着眼点是在这里。那他说谎的部分，神一定有特别的怜悯，我们只能够用这样的解释来告诉他们。那一样的喇合也是两害取其轻啊，他在绝对的道德律当中两害取其轻，因为抵触，然后在等级的道德律当中，他就更高的等级去遵守，这是他选择的。那神会网开一面，但对我们今天来谈论的话，我们知道那是错的啊，因为道德律是绝对性的啊。好，那我们就先各位啊谈到这一个部分啊，我们就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小弟想说再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同性恋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是在伦理学当中是一个典型的话题，也是在现在呢一时啊变成一个显学。那我们在各地讲到，一定会思考很多相关的这些话题啊。我们有时间再跟待会下一节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我们一起同心默祷。